晚上不要去凉亭。在老一辈的观念中，凉亭在白天是工人落脚休息的地方，而在夜晚却成为了好兄弟的聚集之地。在风水上，凉亭也属于阴煞的建筑物，属于容易聚集阴气，也安阴邪的聚阴之处。而在苗栗的台十三线公路上，就曾有一个有故事的凉亭。大家好，我是希尔，欢迎收看本集的都市传说。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苗栗福伦亭。台十三线又称为尖峰公路，总长将近70公里，北起新竹象山，南至台中丰原，是贯穿苗栗的主要干道。由于苗栗多山的地形，台十三线也有不少蜿蜒的山道。从苗栗市沿着台十三线一路向南走，随着地势不断的攀升，道路两旁的商家变成了荒野的树林之后，就会来到一个叫大平顶的地方。这里被认为是整条台十三线阴气最重的地方，因为紧邻路旁的是苗栗市第二公墓和一座早已废弃20多年的军营。光是公墓和废弃的军营就让人退避三舍。不过这里最恐怖的却是一座路边的凉亭。这座两层楼的凉亭是由福伦社捐赠的公共建设，因此被命名为福伦亭。凉亭前的立碑还有清晰可见的福伦社标志，有着白色圆柱状的外观和红色的屋顶。两层楼高的视野加上地处高地，能将苗栗市尽收眼底。本来应该是个欣赏夜景的好地方，但会有连当地人都不太敢靠近这里。在网络上有许多人分享在这个凉亭碰上的灵异经验。有一位来自台中的网友在 PTT 上分享，大约在10年前的某个晚上，他和女友吃完晚餐，突然想去看看夜景，但在台中能看夜景的地方他们都去过了。于是他们上网搜寻了一下，找到了位在苗栗的联合大学，就打算北上苗栗去没有去过的地方赏夜景。他骑机车载着女友一路北上，顺着路走骑进了台十三线。就在快要到苗栗市区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路边有个凉亭，想说也骑了好一阵子了，不如就先停下来休息一下。他们两个人就坐在凉亭里休息了一会，不过当时也不过晚上8点，台十三线也算是交通要道，为何路上一台车也没有？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，也不知道从哪飘来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凉亭。流浪在附近的野狗也不约而同的开始吹着狗锣，似乎所有鬼故事的恐怖元素都聚集了起来，感觉下一秒马上就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。他和女友都没有说任何话，只是默默骑上机车火速的离开。后来就顺利的来到苗栗市区，他们紧张的心情也渐渐的放松下来。他们在市区随意买了些吃的喝的，继续前往联合大学看夜景。后来就都一切正常，看完夜景后他们又骑车回台中，因为时间很晚了，他当天就在女友家住了下来。到家后女友说有点累就先去睡觉了，而他则是跑去客厅打电脑又玩了一会游戏。后来回房间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发现女友竟然蜷缩在床角不停地发抖。女友害怕指向窗外说有个女人一直在看他。看女友害怕的表情，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也突然感到一阵鸡皮疙瘩。于是他掏出皮夹，拿出平时随身携带的护身符给女友，女友才得以入睡。后来他看了看窗户，窗户竟然被推开了一个小缝，可是女友家在7楼，窗户根本没有人可以站的地方。他甚至把头探了出去，一样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踪迹。不过那个晚上他睡得并不安稳，因为一旁的女友似乎做了个恐怖的噩梦，嘴里不停地念着我不是故意拍的，我不是故意拍的。隔天起床后他才问女友昨晚怎么了，而女友告诉他其实昨晚到凉亭的时候他有随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而他昨晚就梦见了那个凉亭的场景。凉亭内有个女人，但那个女人少了一只手臂。在梦中那个女人不停地问着女友你有看到我的手吗，而女友则是不断地向她道歉说她不是故意要拍照的。后来男友带着她到庙里收金，并把手机那张凉亭照片删掉，所幸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怪事了。 不过说也奇怪，在这个凉亭有着相似经验的不止该名网友一人，有另一名就读联合大学的网友也曾在 PTT 分享同学的真实经验。联合大学就会在大平顶附近，那天晚上六名大学生共三男三女，一时兴起说要去夜游，于是他们便沿着台池山线走，打算走到军营对面那一排荒废的屋子里探险。但走到凉亭的时候，有一男一女走在很后面，但是便在原地等他们。突然两个人放声尖叫，奋力地冲了过来，大家关心了惊魂未定的两人才说出刚刚遇到的事。他们刚刚在走来的路上，看到路旁有一个白衣女人一直在看地上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就在他们经过她旁边时，那个白衣女人开口了：年轻人，我东西不见了，你们能帮我找找吗？你要找什么？女同学反问道。而那个白衣女人缓缓地转过头来，只见她满脸是血，指着她的断臂说：我在找我的左手。两人才吓得仓皇逃跑。众人听完后便立刻沿着原路走回去，但却没有看见他们说的那个白衣女子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一开始其他人都走在前面，这段路也没有其他的路，正常来讲走在前面的人一定会先遇到那个白衣女子，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越想越觉得恐怖，那晚他们就直接回宿舍了。隔天那名女同学竟然开始高烧不退，吃了退烧药也没有用，后来跑去庙里拜拜才痊愈。不过最令人感到吊诡的是，那个在找手臂的女人究竟是谁？为何有这么多人都再次撞见她？那名生病的女同学的父亲正好是一名警察，他听到女儿跑去那边夜游探险，便将她训斥了一番。因为他记得20多年前那里曾发生过一起惨绝人寰的命案。1995年9月7日已经分居好几个月的夫妻赖志荣和李秋香，因为离婚的官司问题而上法院对簿公堂。赖志荣最终接受了李秋香离婚诉求，两人约定在隔天签订离婚同意书。但赖志荣说要签就来我家签。9月8日下午4点左右，李秋香去接9岁的儿子放学后，紧接着又到赖志荣的住所签离婚同意书。因为赖志荣有暴力倾向，李秋香担心赖志荣要是情绪不稳又会对儿子动手，因此便将儿子放在巷口的杂货店，等他签完同意书就回来接他。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2个小时，妈妈一直都没有回来。于是他走到爸爸家门外一看，妈妈的摩托车还停在爸爸家。正当他要进门时，竟看见排水沟流着鲜红色的血水，吓得直接跑了回家。直到隔天早上，男孩才告诉舅舅说妈妈去爸爸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。于是李秋家的家人们便报了警，警方第一时间就到赖志荣家调查。但赖志荣说他昨天来签完就走了，门外也不见李女的机车，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于是警方便只能作罢。隔天警方要请赖志宏到警局说明，因为警方已经在一处偏远的郊外找到了李秋香的机车，脚踏板有血流过的痕迹。最终赖志宏被警方突破心防，才坦诚杀害了李秋香。当天李秋香到赖志宏家签离婚同意书时，因为不甘离婚，赖志宏便徒手将其勒毙，随后更侵犯了李女的身体。发泄完毕后，他把李女拖去浴室用菜刀将其分割成7块，为了不被辨认出来，他将李女的头颅放在瓦斯炉上烤，烤到焦黑，确定认不出来后，才骑着李女的机车将遗体沿着台池山线丢弃。其中头颅和手就被丢在福伦亭旁的草丛内。赖志荣被捕后被警方带回弃尸现场，一一的找回尸块，但随着各个部位渐渐的被找到后，剩下手的部分赖志荣始终不松口说出位置，因为他担心若李女找回全尸就会来找他报复。后来在警方不停的搜索之下，找回了李女的右手臂，不过唯独左手臂至今仍未寻获。1996年赖志荣因杀人罪被判死刑定谳，并于同年年底伏法。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在案件发生过后，有许多人在夜晚经过福伦亭时都会遇到一个在找手臂的断臂女子。就连附近的派出所也透露，曾多次接获民众报案说在福伦亭有个女人一直在找手臂。 直到2016年，苗栗县政府为了改善台十三线大坪岭路段的交通，将原本蜿蜒的山路截弯取直，也将新路线规划上的福伦亭拆除。在福伦亭拆除过后，就鲜少听见有人在此遇到灵异之事，而这个灵异传闻或许也跟着福伦亭一起成为了历史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如果想要听的，也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关注我。我是希尔，我们下次见。